感谢文霞姊妹选的这几首歌，真的都很踏起我的心，也是想要向神所说的话。也感谢那个我们的陈辉弟兄。其实谈到那个感恩节分享，每年我都有一点回避逃避，我就说哎呀，因为神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大的神迹，在我身上没有像那些弟兄的那些故事让大家很感动。但上周陈辉弟兄问我的时候，他说玉萍姐，你要不要把你上一次分享的就是如何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那个，他说我分享的挺好。我当时回答是，那我想一下，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我上一次分享的是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严正弟兄也跟我说，哎呀，你分享的挺好。我一开始是抗拒他让我在这个上面分享，但是当他说出那样的话语，我想可能是鼓励我，让我更加有信心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准备什么。我回过头看一下，就是陈辉弟兄的提醒，我回去看一下，我的桌子旁边有一个本儿。我一月份的时候都有定新年计划，我定了几项新年计划。我再翻过来的时候，第一，我向神有三个向神自己向神祷告的事项，是啥？我这个有记录。第一就是我儿子为儿子的毕业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而向神祷告。第二，为我先生杨新林的信主向神祷告。第三，为我自己的工作能加薪祷告，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实验室工作了5年了，老板就说可能5年以后可能会提薪。第二个，这是一个向神我个人灵修和向神祷告的一个事项。再一个就是读经，每天读经的计划。而且我一开始弄了一个本，每天读经祷告的事项我都记下来，今天祷告了哪一些事情，哪一些成就了，大概只有2页吧。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计划，就是我减肥，减重10磅。但我现在你说让我站在这儿分享，我倒不如说把我今年的这个我定的计划，一月份的定的计划到现在年末，我来跟大家汇报一下，有几项实现了，几项没有实现。向神祷告的三个事情，神一个都没搭理我，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而反而给我的都是相反的结论。体重没减，唯独一样就是读经坚持下来了。这点我要感谢杨新林，也许他每天都在，当我忘记读的时候，他每天都会早晨起来的时候大概6点多钟，6点半到7点的中间，他就说我们该听圣经。我参加读经的一个软件是唯读圣经中365天逐章逐节读经计划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坚持到334天，他每天就是 automatic 给你一个大概读2章啊3，就是听，你可以听读3章，只有这一个坚持下来了。但是我就想分享一下这一年当中神是怎么带领我们，在这个读经当中我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和恩典。每天听完了以后，说实话，你说那个经文我记得特别准确，哪一章哪一节经文记得，我不见得能记得住。但是听完以后我就很安静，尤其是这个疫情，3月份的疫情开始到现在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有一些学校关闭，然后工作上的调整。我们实验室是分2波，一波是上午班， 哦，一波是下午班，我选择的是下午班，但是上午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。早晨听完圣经，然后神的话语在我心中真的让我很安静，让我听完圣经以后，就听到杨心凌在下面说：“哦，咖啡好了，王雨萍下来喝咖啡，吃早饭了。”我现在其实那时候我每天我没有觉得有什么，但是现在让我再回想起来，我真的感动的有点流泪。因为大家认识我的人可能也知道，我在教会抱怨最多的就是我对我老公的 complain 特别特别的多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挺懒的。原来这个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做。我曾经吵过，曾经闹过，曾经哭过，但是都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今年三月份这个疫情让我静下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放弃了这一点，我不再为这件事情争吵。当我的心是转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些事情竟然发生了，而且不是一天两天，好长一段时间了。所以我为这个真的要感谢神，这个圣经的话语在我心中，其实这些问题都存在，但是因为神的话让我心里有所变化，我再不会为了这些事情而烦。然后每天的读经，原来我读经我查经可能就是跟着一些小组在查，在学完了以后查完就听完就完了，可能没有太多的印象。但是今年的这种疫情真的让我静下来，把神的话语用在我的生活当中，跟我的生活是对接在一起的，就是听完神的声音以后，我再下来做各样的事情，做家务也好，做实验室的工作也好，我的心突然静下来了。我也觉得挺奇怪，就不会为那些琐事再去烦恼，再去发怒。我是一个最容易发怒的人，我可能而且神对在我身上，就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件小事，根本就我就会为别人的一个眼神、一个脸色、一点点小事，我就非常敏感，就会心理上就会绕很多。哎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，让他不高兴了？他这样脸色看对我，我真的为这些小事很纠结，会过得很不开心，很那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神的话语如果在生活当中应用来，我就觉得想到那个牧师曾经给我们讲过，就你刚来的，其实我跟牧师接触，就牧师刚来的时候，在一个查经小组，一个周五的查经小组给我们画了一个图，就是你信主以后的那个光景，属灵的征战。就我们把神的话语每天要带到日常生活真的很难，很艰难，很挣扎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保罗的当时读的保罗的那个话语的时候，他心中好苦。还有我们那个上个星期那个 Ben， 他叫那个牧师 Ben Baylor 讲的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神要来了，为什么这么长，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和我们日常属灵生活的挣扎当中，为什么这么苦呢？为什么这么难呢？有时候我在想，哎呀，干脆不要做基督徒了吧，怎么每天都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。牧师当时跟我讲的是 我很 question 他跟我讲的问题，因为他说你当你受洗以后，你的那个上面与神的那个门就打开了，见了光，下面是罪，那个门也是开的，但是你上面那个门开，刚开始可能是开一点缝。我们把神的话语怎么活的日常生活和你交战的那个集合起来，那边的门越开越大，亮光越来越多，你内心的挣扎着越来越多。因为我们读圣经觉得神的话让我们不要发怒，要怎么样爱人如己，要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合上圣经的时候，回到日常生活中完全行不出来。我就觉得 我真的相信主了吗？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？或者是有时候就觉得我不要做基督徒了，我赶紧做一个不信的，但又退不出来。我觉得 这种圣灵在你心中的那个督导和那个罪的这个每天的交战，活的我再读那个保罗的那句话，我完全理解他那个经文在说什么，完全理解牧师当时讲的那个。当时我就说，哎呀，牧师真是一个上过神学，他讲的我完全听，真是越来越觉得难。那我们还信主干嘛？那个光门越来越开越大，你里面的挣扎每天都在那纠结。每个人的挣扎都不一样，有的是为工作，有的是为孩子，有的会为金钱，有的是回婚姻，好多好多挣扎。如果没有，我不信我可能没有这些挣扎，我犯罪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我犯罪了我就犯罪了，我没有这种圣灵在我心中的督导谴责。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这一年下来我们家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，和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变化。我有一段，有几件事情我记下来的一个，这个9月27号，可能我写了那个填了会员表交上去。我为什么会填这个？当时我可能分享了，有一些姐妹听到了，有一些没听到，但是我在这里再简单的说一下我当时的成为会员的一个几点。第一，是我看到了原来我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，原来我对教会的那个侍奉是不要家庭，不要什么，就只管做事，每天带福音朋友，带人来信主，为教会做饭。就是说我当时可能没觉得，现在我回头看来，就是说这个教会累了我不行。你看我每天一打电话叫来这么多访问学者，带了这么多人到教会，如果我不打电话，我不带他们，这个教会就没人来听牧师讲道了，就没人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很了不起，这是教会，这个教会累了我不行。因为我还早晨起来打完电话还赶着做饭，然后还带着老公坐在旁边，怎么样拉着他过来。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得着，我自己就是那个心里那种烦，那种着急的那种，没听到牧师在讲什么。当这个星期天的敬拜一结束，一回到这个车上，我就看着杨心凌，或者在送访问学者，在送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恶，那个罪就来了。那个话可能就是一点见证都没有，说句实话，那做的那些只是凭着我的血气，凭着我的肉体在为教会做事，我认为是在为神做了工，做了很多事情。那后来在两个教会合一当中，我也前期我也参与了，参与一些祷告。当我看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退了，我就觉得哦，神跟我说让我照顾家庭，因为我最的重点是对心灵的传福音，我要让他尽快信主，我要用我的方式，用我的手段来让我的丈夫尽快成为基督徒，做很好的见证。那我就一心灵，就是我们这没有牧师，没有什么很宏观很壮大的乐队，那心里喜欢到 City Church 去听外国学英语，他觉得人家讲的挺好，人家那乐队也很磅礴，也很气势，也很高大上，很好。那我们就游离在那两个中间，当这边教会有外讲讲员他认为很好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来。当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兄弟姐妹讲到，兄弟讲到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说找别的理由就不来了，那我也就顺从他不来了。 但我自己说句实话，表面上我是在顺服杨心凌，但是事实上我也在做 一种平信徒的那种偷懒，对我来说也挺好的，我不用参与这个，我自己也有一些所谓的自由，就是像个蒲公英似的在这空中飞。我到教会的这种服侍也好，我没有任何的感动，没有任何的，就是凭着我的肉体，我想要做的时候我就来做，不想做的时候我就不做。那有一天就是在严正家里，我们三家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小的聚会的当中，我不知道钟辉弟兄就问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会员。其实在之前别的姐妹和弟兄也都问过，我都是以啊，心里现在还没 ready， 我自己还没 ready， 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推脱了。但是那天他问我的时候，我好像这些理由，其实这些事实都在，但是我说不出来了。但是严正弟兄说了一句，就是说我们在我说了我的担心，我说我怕矛盾，怕失去朋友，怕因为我的直爽快言快语伤到了弟兄姐妹。但是严正说了一句话，他就说我们在矛盾中，在摩擦当中成长。哎，这句话我想一下也对，但回去以后我就把我放在我那个书桌上的表填了，做了很好的见证。见证完了以后，那严正，其实严正跟那个刘杰弟兄，他们带了一个生活信仰小组，当时严正也建议他说，玉萍你也可以来参加带领。其实大家知道严正，也知道刘杰，也了解我，其实这是三个不同性格的人。我当时我只是说我可以试一下。严正是一个 UV 的教授，大家对他的那个严谨，对他每次讲的那个清晰条理性，因为他可能是当老板吹牛的，这些大家都很清楚。那刘杰他是一个学识很，他读了很多不同专业，他真的他的看书看得很多。他带领的时候，我参与了，这之前我参与他们生活信仰小组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在旁观者是挺清楚的，我看到严正的带领是这样的类型，很高大，很那个什么，很清楚，每次要求你让你学到什么，那个老师的那个样子。刘杰也是，他在准备当中他的思路很宽广，他就把各种的事情，圣经的问题都带到神学的，以神学的理论、神学的观点和政治连得特别紧密。那我如果加入当局，我又是一个非常怎么说，我没有逻辑性，很生活化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就是看上去就是一团糟的一个，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我没有什么，我写下来让我写的时候，我就会一大堆就落在这上面了，我没有条理性。当时严正问我的时候，我说我考虑一下，我带领，我试着带领。当时我莫名其妙的说了，那我们正好这个你们带领小组已经过了一个 season， 那我们接下来可不可以就按照圣经人物和圣经故事来查。哎，他两个莫名其妙的，我只是这么说一下，他两个就好啊，他也说好啊，那你就按照那个来。但是当你这三个人在一起真正加入真正同工的时候，那麻烦问题就来了。我第一次带的时候，严正没有怎么批评，虽然乱，虽然是那个什么，我知道不符合他的那个要求和标准。他们第一次的时候就挺鼓励，第二次带的时候，因为我也花很长时间准备，我也写得很清楚，结果乱七八糟，我也知道乱，他是为了我好，这一点我看。但是当他批评我的时候，我那颗玻璃心就开始碎了，我就有一点不大舒服。按照老我肯定就撂挑，不说撂挑，我肯定就行了，我不再跟着你们 做这个，我干嘛？我跟你们两个教授在一起，我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干嘛？我脑子被门夹了，我才同意跟你们一起工作，一起做这个什么。本来我这个生活信仰小组也不是我首选的，我是为了迁就杨信林才选的这个小组来学习。我可以到查经小组，我可以到别的小组来听，但是有时候圣灵做奇妙的工作的时候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当时他批评完了，我也很不舒服，我心里也挣扎了。杨信林鼓励了我，他说是挺乱的，但是你的这个带领更能那个生活化，更简易化，让大家更能融入。哦，这也算是一句安慰的话。那第二天我就在想，我要跟严正打电话，要 complain， 或者不是要说一下我的这个情绪和说法。但是我突然想到，他有接下来两周都是带领我们的讲道，还有他要写 grant， 我就觉得哎呀，忍了，不能说，不要打这个电话，就没打。那第二天，竟然严正主动打电话来，解释了他当时是出于爱心，是出于好意来提醒我，来催你我，但是他的说话的语气有一点伤到我，可能有一点不耐烦，或者是不是那么友好。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放下电话，我就心里真的很难过。我杨信林在旁边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像严正这样的人能主动给你打电话，不仅我觉得在我俩交流当中，严正的这个变化和我心里的变化，但是在旁边，其实你做见证，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其实信林也看到了，他看到了严正的变化，他也看到了我的变化，因为他知道要我的性格，我肯定就马上就撂挑子就不干了，也退出这个群，不在你们这里混了，我到别的那个查经小组。他也看到严正是原来是一个教授，是能主动因为这件小事来给你打电话。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和在我身上做的工作，其实不用说，不用我再跟他怎么样花我的心思，鸿门宴也好，逼迫也好，让他信主也好，怎么样费尽了心思都不行。但是我们两个能 focus 在圣经的话语上，让他有很大的变化，心灵的变化。我可能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说一下，他虽然没有说马上我就要受洗了，但是他一直在跟我一直在听这个圣经，听这个神的话语，没有远离这个道。虽然他的心还没有到那种马上受洗，但是我知道他内心的变化，在生活中，在家庭当中，他所做的那个变化是我这个多年来一直想要的。其实像神想要的，神没有回答我那个祷告的 prayer 那个 list， 但是神给了我，是你们夫妻俩一直坚持。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，现在已经365天，我们已经读了334天的圣经经文，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这个家里真的很安静。我有一段话想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我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组当中分享过这样一段经文，而不是经文，就是我读经完了以后的这种感受。感谢神的怜悯和眷顾，每天早晨从主的话语中出发祷告，把生活中各样的问题都交托出去，在主里的罪得到了释放，享受主恩的快乐和甘甜，完全忘记末世的纷争和动荡，仰望定睛注目看主，心静爱满意， 真安息，真的很好。这句话我是分享在我们三个人的那个微信群里，这是我真的，因为当阳光照进来，当我听到神的话语当中，我真的不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苦，有多么的挣扎。但是我每天要想从主那里得到力量支取，真的每天的祷告，每天的读经一定要坚持。我想最后想说的那个读经祷告，这样我们才能像严正弟兄上一次给我们讲的那样，做那个十个童女，拿着有预备，拿着那个灯，那个油怎么来？我觉得真的要从神的话语中，从祷告当中，去从你跟神建立的那个关系当中来支取那个，来预备那个油。而且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也许给严正是5000，给牧师的是3000，跟我的可能就是1500。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懒惰的恶者，把这个1000、2000埋起来。我们要运用，把神的话语真的运用到生活当中，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连接起来，这样我们可能才能像那，才能把那个老我完全的给封印在那个棺材里面，不让它时时的出来。我们才能像那个上一次奔牧师讲的那样，才能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站立得住。当他不要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问为什么这么长，为什么这么苦，而是说我们为这个主再来的时候，当我们能站立得住的时候，我们要预备什么？读经祷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捷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是最大的祝福，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宝剑。我最后我想用中信，我昨天看到中信弟兄发的那个微信，他每天都有写，但是我看中辉弟兄每次都点赞，但是我没点赞，但是我每天也都在读他的这个话，让我很感动。我觉得中心弟兄这么说的，真正的感恩会带来谦卑的心、知足的心、给予的心、饶恕的心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在下一年度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圣灵的9个果子我们可能不能一下子完全结出来，但是下一年度能结出一个果子，或者是半颗也可以。我就觉得鼓励大家读经祷告来参与教会里的侍奉。谢谢大家。